欢迎大家来到政治普普秀的号外特辑的第一集。那本集号外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318学运十周年，我们还记得一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先回到太阳花运动发生的那一天，就是3月18号好了。你还记得
是
十年前的3月18你在干嘛吗？
我完全记得耶，因为我当时是一个国三生，我还住宿，然后我那个时候一个月的网络只有500MB，
好少，
然后很可怜。然后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是因为我们只有晚上回宿舍可以用手机，我就是回宿舍之后，我就是因为知道500MB， 所以我就是点开新闻，然后等新闻一讲完，我就马上把网络关掉，然后开始用离线模式看那则新闻，然后就大概看了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就是就疑似有学生不知道因为基于什么原因冲入了立法院，然后发生什么事这样。然后后来的每一天我都会做一样的事情，就连续看了大概应该是快一个月。
那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哇，
你还记得吗？
我想一下哦，我大概记得，因为我们学校算是一个有点保守的私立学校。
对，
然后你知道国中生最喜欢跟老师唱反调
啊哈，
所以就我当时就记得很多老师都会持反对的态度这样，但我就看了新闻就觉得哎，因为算是很革命性的一个事件吧，就是你以前
你说老师都会觉得那些人是在报名，就是莫名其妙是不是？
对啊，都会说什么报名啊，不知道干嘛，什么冲进立法院没大没小
啊，对对对
之类的这种方向。
对
对, 对，那对我们国中生来讲，它就是一个你会眼睛一亮啊，你就会想说哇，原来以前公民课本上学的这些什么立法院什么的，其实也没有这么神圣。
对。
就是感受到人民的力量，群众的力量。
哦，好，那我也讲一下我当时在干嘛好了。就是我国那时候也是我国三的时候，可是我国中的时候就很爱看新闻，我每天都会看雅虎新闻这样。然后我是在应该说318的那个晚上，我是没有看到新闻的，因为我可能很早就睡了。我是在隔天319的早上，我看新闻的时候就发现说，哎，怎么有人冲进立法院？可是我那时候的想法是非常保守的，因为其实我的就是成长背景也是偏蓝一点，所以我就觉得说天哪，这些人也太过分了吧，就是为什么要冲进立法院呢？然后你知道我后来 还一度还想说我要去参加一个什么白色正义行动联盟就之类的组织，要去声援就是反太阳花运动，你知道吗？就是反对那些人去占领立法院，我差点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游行，可是因为后来可能就是怕还是怎样的，我就没去这样子。可是我那时候的心想法就是非常的偏向于国民党这一边，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些人这么暴力，然后不讲理性，然后要冲进立法院。
哇，那你怎么好像我的国中老师哦？
对，我那时候
不讲理性，我也疑似有听到这种台词。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就觉得说你一切都是要照制度来啊，那所有的委员就是选举选出来的嘛，那你民进党就选输了，然后你现在过不了法案，然后你就在那边报名就冲立法院来搞破坏这样子。那时候不是有新闻讲说就是太阳花运动造成立法院
有警察受伤，
然后造成立法院的一些损失嘛，就是可能损设备破坏高达上亿元之类的。我就觉得一切都觉得不匪夷所思，就觉得这些学生真的太过分了这样子。
哎、okay. 欸、但是我当时听到上亿，我就觉得是不是趁机敲诈啊。
哎、欸，我那时候没有这样子想、欸。
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是不是敲诈、啊？
我那时候没有这样、
欸。我就觉得怎么可能会上亿？你知道国中生就觉得怎么可能就200万就可以解决了吧？怎么可能会需要上亿？那总务处一定有问题啊！
又回到总务处就
对了，总务处在乱报价。当时就觉得偏怪啦，就觉得学生又不是在里面烧杀掳掠，怎么可能会需要到上亿？
可是他们把所有的椅子都拿起来叠，然后什么东西都绑在一起啊，然后什么破坏什么那些都有啊。所以我就觉得应该，
其实你这样讲也没错，因为如果移桌子就要几万块的话，你移那么多张椅子，可能确实是要上亿。
你这样子以立法院的逻辑是这样没错啦。
对，又在对对对，我又在帮总务处说
话，因为那个公班可能会报很高的价钱这样子。
没错没错，但你还记不记得318过后还有一个叫做占领行政院？
对，那这个你有什么印象吗？
有欸，这个事件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个行政院的官员跑出来说什么他的什么太阳饼被吃掉
啊，奇太阳饼，我知道，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你们真的是疯了欸，你们这群人真的是疯了欸，你怎么会关心太阳饼啊？
对，就他就在那抱怨说他太阳饼被吃掉嘛，然后后来那家太阳饼就爆红欸，然后他那个
对对对，就很多人就去买那个，就想说想知道到底多好吃。
然后你知道那家店也就是打蛇随棍上，他就直接把他的招牌就好像变成奇奇太阳饼之类的， 就直接变成他的那个招牌。啊、他应该是太阳花受益回太阳花运动里面最受益的一个那个太阳饼店家，这样
没错。哎，但是我想要回顾一下当时的时代脉络。我当时会比较支持学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算是马政府执政的后期，
没错。
然后他在社会上的名望本来就已经偏低了。然后当时我觉得我算是我们算是受害很深的是，我们是十二年国教的第一届，
对。
然后你应该记得，就当年的整个制度都非常的奇怪。然后我们是一直到国三才知道到底具体考试是怎么考，
就是整个升学制度非常的混乱，就是国一听到跟国二听到跟国三听到的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然后国一还有听到一个说什么会考是要每年考一次，什么国一国二国三都要考一次。然后后来又说什么那不是不能被记过，然后后来又说什么是要很会什么音乐。
对，然后后来
反正一直有一些，对，
有人说要去
比赛，然后又说什么要考披萨，
得到一些奖励之类的。然后后来就是奖惩制度，就后来又变
披萨试题。
然后原本说要采集奖惩制度，就后来奖惩制度也取消了，就你的嘉奖那些根本就没有屁用。
对对对，然后又说什么要去啊，然后服务时数是真的有吗？又一直，然后那个到底要做几个小时又众说纷纭。我听到什么一个学期要60个小时的。
你那太多了吧，
反正很
我听到就是要做5个学期、
就是、
做3个学期，
就是大家乱喊价、啊、
对对对，那
之类，反正就是各种说。然后我确定是一直到国三我们才拿到教育局发来的那个传单，才知道说哦具体比序怎么比。
所以你就是因为这些乱七八糟的政策，你对马英九政府就很不爽就对了。
然后台北市长又是郝龙斌啊，就是整个都是国民党，就觉得这个党到底在干嘛、啊、就很不爽啊。然后又觉得你知道国中又有点叛逆，然后又觉得这个政府这不知道在干嘛，然后老师又很清懒，就是看得很不爽。
那我跟你讲，我跟你是完全相反的一个
时代，
我跟你是一个完全相反的处境。哎、欸，就我国中的时候完全是一个懒脑，就是我那时候还跟老师说，我觉得马英九做得很好。
所以你对十二年国教没有意见吗？
我那时候好像没有什么意见呢、欸，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子啊，就很正常啊。那你说
什么很正
常？变来变去也就是一个政策的改动而已嘛。就我那时候就觉得没
哇，那你算是你很适合当中国人的、欸。
我跟你讲，
适应力很强。
我跟你讲，国中那时候真的是懒脑。然后行政院这个新闻，我也是完全没有 follow 到，我就只知道琪琪太阳饼。我是等到后来长大，可能到大学以后，我才知道说，就是3月23号那一天有发生警察在行政院里面打人，而且有非常多的人流血，然后受伤这些的。然后后来要去抓警察就全部都抓不到，所以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情的。
警察是一直到现在都抓，这件事情很神秘哦。因为那个警察有一个警察揍人的那个照片有被拍下来，他的脸是清清楚楚，但是隔了10年警政署好像是说到现在还找不到人。那、啊、怎么可能？
对，就是警政署一直就是要保护他们自己的警察不要被就是法院起诉之类的吧。
对，然后当时的中正一分局的局长叫做方养宁， 你记得这号人物吗？
我记得啊，方养宁啊。
我跟你讲这个人有多搞笑，当时呢脸书上就有一个 Facebook 专页叫做什么无限期支持方养宁局长，然后我还看到我们的老师去按赞，我就很不爽。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方养宁的争议？
方养宁当时是就是是不是有一群人路过中正一分局？
好，我来讲好了。
好、啊、你来讲。
好，就是那个时候可能立法院有很就是立法院的学生可能在那个立法院附近抗议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团体，就是现在统促党的那个领袖张安乐，他就开着一辆什么战车之类的，就是说路过那个抗议团体那边，然后就跟他们就是互呛就对了。可是因为张安乐他根本就没有申请那边的机会，就好像他不应该出现在那个地方。然后方养宁就被质疑说为什么没有去取缔他，这样子就因为他是挺国民党的就不取缔他嘛，这样子
选择性执法。
对，然后方养宁就说哦，因为他只是路过而已，就他并不是在集会什么的。那这件事情就引起学生就非常的不满，所以他们就包围了中正一分局，就是警察局这边方养宁的那个派出的那个警察局，然后就说我们也只是路过而已，我们不是在这边集会，然后就包围那整个警察局。所以那时候方养宁他的身世跟学生其实是非常作对的。那有很多的人就觉得说我们就支持就是警察依法行政，所以才会有无限期支持方养宁的这个组织出现。
OK， 但跟大家更新一下，现在虽然是民进党执政，但是方养宁前阵子刚被调任警专的校长，就是仕途算是一路高升。
其实 也很多人说他到底是高升或者是被降职，就是众说纷纭啦。
但反正就是他没有怎么样就对了。
可是因为基本上他就是没有明显的违法或怎么样，就是高官也不能把他革职或什么的啊，所以就还是让他就一般的警察来做处理吧。
对，但反正这件事情就有引起很多讨论，因为方永宁在民进党上任之后算是有被，应该算是有被重用了，因为他还被调去台南市当警察局长。
我是不知道这个在警察界里面算不算重用啦，因为他好像就是在各地调来调去。
对对，但就是一直都还算在警界高层活跃这样。
没错，是的，
是的。那我还有一个那个很冷门的知识要分享，很冷门的故事啦。
对，
这是我们国中的某一位老师讲，我对这个故事真的是印象非常深刻。他就有一次上课，他就说，你们知道现在那群在立法院里面的报名那些学生，你知道他们影响到谁影响最严？你知道他们对谁造成的影响最严重吗？你知道是谁吗？
谁？
他说，我跟你讲，对那些在成功高中考会考的人影响最严重，他们到时候就要一直被吵，都不能安静的考试。那我就觉得，哇，这个国家现在在几个危机存亡之际，你还在跟我讲会不会考，你到底什么病啊？你这个人，
就是因为立法院在成功高中附近，所以就影响到成功高中就对了。
可是你就想，我就真的觉得，哇，你这个人真的眼界很狭小、哦，人生里只有会考、欸，你比一个国中生还要无聊、欸，
哦，
而且他讲的就是义正言辞哦，就是说你知道对谁？你知道谁最惨吗？那些在成功高中考会考的人最惨。他甚至不是同情在成功高中上课的高中生、欸，他是同情那些要去考会考的人。
会考根本不在成功高中，会考根本，太阳花运动根本就没有到会考那个时候啊。
但他就说，如果继续闹下去，那些人就很倒霉啊。
哦，是这样子哦。好，
对对对。但我当时对学生很同情啦，我是想说学生应该会考那两天会安静一点。就我很乐观的相信他们应该会安静，
所以你算是，
后来也没有，
所以你算是从头到尾就是蛮支持这个太阳花运动的主张，或者是整个运动的行为咯。
坦白讲，国中的时候对于主张其实没有这么了解。
对，
你还记不记得前阵子选举的时候，有人一直在吵说太阳花学运到底是反服贸还是反黑箱？
对，其实应该就是两个都反。
他们觉得说。对，他们觉得黄国昌 只提反黑箱不提反服贸是背弃了这个运动。
对，
但对我来说这个运动就是反国民党啊，就是所有讨厌国民党的人都有共同的敌人，他们就会暂时搁置一切的争议站在一起啊。但我觉得好像你真的不能说谁有这个运动的诠释权。
对啦，因为其实那个时代的背景就是国民党的执政已经不得民心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在太阳花运动的时候就一次爆发，所以基本上这个运动其实集结了讨厌国民党，然后反中国、反服贸，然后反黑箱，所有的东西集结在一起，才变成这个运动。
对，所以我觉得十年之后，这些人走向不同的政治光谱，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对我来说，当时大家本来就是各自看到了自己不满意的一些点，然后聚在一起，所以十年之后有人变成民进党的秘书长。然后有人组了小党，或有人加入其他政党或什么，我觉得其实都 我都算是很正面看待。
是啦，可是你要知道是因为黄国昌在那个时代的角色是非常不一样的，他也算是整个社会运动的一个领袖，就他同时是他就是反国民党，然后反中国，然后反服贸这一系列就的过程里面长出来的，所以他现在变成跟民众党站在一起才会让很多人觉得不解。因为柯文哲甚至是一个愿意支持
太阳花长出
来的政党，
这对。
可是到目前为止，黄国昌还没有说他支持服贸啦。
就是对他来讲，现在这件事没那么重要了吧？比较不是他主要要打的点。
对，因为其实服贸不服贸，在台湾基本上应该不可能发生，因为现在是民进党执政，所以他永远都不会成真，所以他不会成为一个主要话题啦。
但就是我觉得十年之后大家走向比较不一样的选择其实应该算是很正常的，因为现在敌人也变了嘛，以前是国民党执政，现在也不是。
嗯哼，对
对，所以像我十年之后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我的政治立场也有转变啊，也没有像十年前一样这么纯粹的反对国民党。
哦，那我的那个 历程就是跟你比较不一样嘛，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是蓝脑，就是支持国民党啊那一类，
然后现在变成145了。
没有，我现在没有145了。okay, 不要乱给我贴标签。我就是大概因为那个时代就是
好，你从蓝脑变成什么？
因为从太阳花运动之后，就整个社会变成是反国民党的那个气势变得非常的强烈。那我就是在那个时代就是进入高中嘛，然后进入大学，所以我身边的同学当然就是比较偏绿的人一定会多很多，那支持国民党人就很少，所以我觉得也可能在那个环境的潜移默化之下，我变得就是也比较倾向于跟我同学是一样的立场这样子，所以我从那个我大概政治立场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个蛮大的转变，就是变得比较支持一个诉求本土派的政党，就是所谓的泛绿，那你可能那个泛绿有时候会跨到一点白这样子，因为白也是从绿里面长出来的、啊、其实对，只是现在可能变得不一样这样，
反正就是你变成比较不会第一个念头不会讲支持国民党的一个选民这样、
哎、没错，应该可以这样子讲，
我觉得算合理啦，就是我们年轻一代都是有这个时代背景，
对，因为可是你要想太阳花运动已经十年了，其实真的是蛮长一段时间的、欸、
就是我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有想到一件事，
对，
就是今年是太阳花学运的十周年嘛，
对，
然后我们从一个国中生变成一个出社会的人，
没错，
但是今年十八岁的这些人在十年前是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学生，
他根本就不知道太阳花运动，或是太阳花运动根本对
他
来讲没有意义，对不对？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第一个很有重大影响性的政策可能是他们的兵役变成一年
啊、哦、没错，
所以我就觉得会不会对他们来讲，他们对于太阳花学运或对于整个民进党上台这件事对跟我们的观点就会很不一样，因为我们算是国民党的受害者，但他们算是某种程度上算是民进党的受害者吧，
因为他们现在成长的时代执政党就是民进党嘛，所以年轻人就是永远的反对党，所以他们一定会反对民进党，
对，而且他们就真的有倒霉到啊，就是又不是他们也不是无来由的反对啊，
是是是，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就什么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就是现在的人看太阳花运动会不会有点像我们在看野百合运动那种感觉啊，就是你对它是一个很陌生的，
不至于吧，我们没有这么老吧。哇，你这什么野百合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野百合就在二十几年前啊。那可是太阳花，
没有，因为他们
太阳花运动是十年前啊，那不差不多，
应该比较像是我们在看 SARS，
我们在看 SARS 就没记忆啊， SARS
就是没有 SARS， 你大概记得一点事情吧，
我完全不记得 SARS， 我那时候没几岁啊、
哦、好，我想到一个更好的比喻，他们在看太阳花就像我们在看马英九第一次当选的那个盛世，
那就是也没什么印象啊，
啊，你因为我当时印象很深、欸、
马英九人气很高嘛，
对，然后整个民进党被骂的狗血淋头啊，就好像就我记得我们当时学校还会就是骂别人就会说你是民进党，我好像在讲古，
就是当时民进党贪污太严重嘛，
对，
然
后就会说你干嘛，你支持民进党，我把这个当成一个骂人的话。对，然后我还记得当时我们的小学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还讲那种伟人故事，可是他的伟人是马英九，他就说马总统是一个很节俭的人，什么他的铅笔盒里永远只有三支笔，蓝笔、黑笔、荧光笔，然后他就说大家向他学习，
把他当蒋中正在看那个什么归于逆流哦。我的天哪，
但当时根本大家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我们还在联络簿上写这个故事的心得、欸、然后我妈还签名，她也看到，她也没有说
什么伟人崇拜哦。我的天哪，这什么学校啊，
这公立，我那是公立学，公立小学啦，就是家旁边的公立小学，
好可怕哦。
对，但是我就想他们看太阳花学运可能也是一样的心情吧，就是一知半解，然后觉得有发生一些什么事，可是他看对他来说影响比较深的不是那场学运，而是那场学运之后这十年的台湾的政治面貌。
是的，所以其实整体来讲
好可怜，我们根本没有参与到这场运动，好不好？我们是国中生，
对、啊、其实我们都没去参与、欸，我也没有去立法院什么的，因为
我也没有、
啊，
我就只是买一些报纸来看。我真的我那时候很小。
因为我们就是在准备会考的学生啊，是能
做什么？对啦，我们是国三生，而且我们就刚被整完，刚知道要怎么考试，刚知道说作文占比很重。
对啊，哎，
对，但我觉得对我们这一代的影响是很深的啦，就它影响我们怎么看待 台湾。
对，我觉得太阳化运动对台湾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们彻底的从一个，就是彻底的好像变成一个反中国的一个，就是该怎么讲，就是我觉得台湾好像变成彻底的变成一个比较会想要疏远中国的一个立场、欸、
然后会刻意的排斥当中国人吗？我觉得好像这几年比较不会有人觉得自己，或你如果去看早期一点的电视节目，很多人都会说什么我们中国人怎么样，我们中国人怎么样，但现在台湾你很少听到这种话，除了田宫艺人
没错，
对，就是没事不会在台湾讲这句话。
对，因为你要想哦，在2008年的时候北京办奥运，有多少台湾的歌手在北京奥运唱歌说北京欢迎你，可是那个时候社会气氛好像也不觉得这是一件怎么样的事、欸嗯、
当时好像就真的觉得你爱当中国人是没关系，但现在会觉得你很刻意，
就那个时候会真的觉得两岸一家就是好像也没什么，对不对？可是这个时代你也很难去想象说台湾的歌手去唱北京欢迎你，应该会被骂爆吧。
如果去唱你就会觉得他是舔公艺人，或你就会觉得你干嘛刻意要当中国人，就会觉得好像不是那么自然的一件事，但以前真的是自然到也没
什么。对啊，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蛮大的社会氛围转变。
对，这场运动本来就不是针对一个政党啦，他比较，我觉得他就算是一个社会重新在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但这个身份认同建立完之后我一样可以去反对民进党，就没有说一定我因为这场运动支持这场运动我就一定要支持民进党，对我来说没有这种事。
哦，对啦，这样子是没错啦，就是这个东西不是由一个政党来代言的、嗯、
没错。
好，还要补充什么吗？
哇，这个闲聊爆炸长，我看你怎么剪。我觉得你剪成号外好了啦， 我重新帮你录一个号外的开头。
那你先做个结尾。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对于太阳花学运的一些心得跟记忆。那如果你对这场运动有什么想法的话呢，也很欢迎来我们的 Instagram 跟我们互动，或者是再一次好了。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对于太阳花学运十周年的一些记忆，还有我们的想法跟心得。如果你也跟我们一样对这场运动有很多的记忆跟想法的话呢，也欢迎你到我们的 Instagram 来跟我们做一些互动。
是的，
好，以上就是本集号外的内容，
希望大家会喜欢。
拜拜
拜拜。